这个老夫话说到这里，突然一动身，噌，就蹦到陈青春跟前来，双手一捧这刀，奔着陈青秋唰一刀就扎过来。陈青秋那是什么功夫啊？那不是一般的人呐！陈青秋往旁边一闪身，这刀就躲开了。躲开刀之后，陈青秋一抬腿，啪，奔老夫这个手脖子踢来，一踢的老夫刀往后一撤，唰，一抹身又是一刀。陈青秋又一转身，旁边墙上挂着宝剑。陈青秋一纵身就蹦在床上去了，那床闪断褥子闪断被，这时也顾不得脱鞋再往上上了，登门蹦上去，抓住宝剑，唰，抽剑出鞘，老头那刀正好把他软肋就扎过来了。陈青秋拿宝剑往里一磕，嘡的一下，两个在屋子里就打起来了。两个人打着打着，这屋子里边必定是地面狭窄。这老头打着打着，突然间嘡的一脚把门踹开，噌，他蹦起来，一蹦着陈青秋紧跟着，第一根宝剑也出来，两个人在院子里边打，正在打的功夫，花云平来了。花云平提溜了一口刀来的，原来出去的时候可没有刀，他从兵器架上抄了一把进来。花云平提高警惕了，花云平到后院一看，哎，这谁跟谁打起来？谁？一喊谁，陈青秋说：“这里有贼刺客。”喊了一声刺客，花云平纵身就跟过来。这一下子，随着花云平而来的还有很多弟兄都过来了，尤其是那大个子孟春达，晃晃荡荡跟显道神一样。这位跟到后边一看，哎呦，这刺客在这儿呢！这位什么兵器都没拿，扎着俩大手就过来了，他要下手抓。他往这么一跑的功夫，这个老头一看周围人越来越多了，他啪啪虚开脸都一转身，噌，纵身就上了房，纵身上了，这功夫阮英也跟来，阮英跟着一看，这刺客已经上了房，的阮英一纵身也跟着上了房。花云平随后也追，花云平的脚不快，人送外号踏雪无痕呐、啊。尽管是踏雪无痕，但是追这个老头三窜两跳，窜大街，越小巷，钻小胡同，拐弯抹角，找不着了。阮英、花云平等其他众弟兄在大街小巷转了半天，也不知道这老头的去向。弟兄几个只好回来了。回来之后，来到了花云平的洞房之内，带着陈清秋坐在屋子里边，手里拿着宝剑，惊魂未定。阮英走进来之后，怎么样，七嫂，你感觉如何？
没事，看来我命大。
陈廷秋这个都听明白了，听说盖娇娘死了，刘秀香也死了。陈廷秋本应该立即往前面去，但是现在陈廷秋光想着刺客。阮英说，我问您，刚才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老头，
山羊胡子，肤色挺好，红扑扑亮光光的。陈青秋就背诵了一下这个老头的体貌特征。说完之后，小八一众位弟兄坐那儿就猜，一个老头，这老头是谁呢？
看见您说，我原来开始啊，我寻思是那无名呢，那贾软英，那小子在铁甲关不是投奔那哈雷去了吗？咱们在那铁佛寺把哈雷打跑了之后，过重围的时候再也没见着他，估计那小子可能又跑了。我寻思那小子准是跑回东京汴梁来了，趁着咱们弟兄在这要拜堂成亲，他跟着凑凑热闹起点空要杀人，给咱们添点密。他要照这么一说，那不能是他，无名没有那长相。
原因不就是啊，藏军山上漏网的这些贼寇，有谁长这样？
他年轻人没有，漏网的贼寇里边没有一个长山羊胡子的，也没有一个这么大岁数的。我估摸着十有八九是藏军山上漏网贼寇里边的有关人员，也许是咱们杀斩的那些贼的师傅啊，师大爷师叔啊，他师兄师弟呀、啊，甚至他三姨二大爷，这样的人凑到这儿来了，要来报仇， 专赶到这个节骨眼上来杀人。
嗯，好吧，咱先往前边去吧，买棺椁长殓吧。
乱英站起身来往前面来，这个功夫陈清秋才到前面来看盖娇娘。陈清秋跟盖娇娘那不是一般的感情，既是亲师兄弟又是干姊妹，曾经一起过过苍君山，一起上过铁甲关呢。今天一见盖娇娘服毒而死，死在这个凄惨下，陈清秋扑到盖娇娘身上就是痛不欲生。陈清秋说，还不如我跟你一块死了呢。阮英大家伙多方劝慰，最后把两具尸体买棺材成殓。阮英吩咐一声，把喜堂的双喜字去掉，状元府是喜堂变灵堂。
老子说呀，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老百姓有这么句俗话，说喜中蕴藏着悲，悲中又蕴藏着喜。这些个话呢，正是对小蚂蚁弟兄遭遇的一种恰当写照。你说小蚂蚁众弟兄哥几个一块结婚，本来是喜上加喜，结果呢一块死了俩人，变成了悲上加悲。状元府里边一时间喜堂变成了灵堂。状元周景龙和阮英马上传命令，让手下的差人去购置两口棺材，把盖娇娘和刘秀香这两具尸体停放在原来的喜堂之上，也就是现在的灵堂。两个停尸的床摆在当中间，前边摆好了供桌，设置好了纸马香客，那双喜字已经撤下来，换上挺大的一个祭典的点字，周围镶嵌的是白纱青布，红蜡烛变成了白蜡烛了，红毡撤掉了，底下露下方砖来了，前边摆上蒲团，蒲团前边放着一个烧纸盆子，而且给这两个人还立上了临时的灵牌，原来贴在这喜堂外面那副对子也撤下来了，换了一副挽联，这副挽联上联写的是香消玉殒，神归太素，下联配的是花残叶落，身变清风，横批四个字是呜呼哀哉。整个状元府从上到下男女老少，无论是官员侯爷将军使女丫鬟婆子院丁，一个个在心头上都蒙罩了一层灰暗的阴影。出出进进谈笑风生那个劲儿没有了，现在一个个是垂头丧气。为什么垂头丧气？这状元府里边犯了重丧了，怎么办呢？周景龙立即提起笔来写了一道奏折，也就是一道文本，把状元府里边发生的情况如实的向皇帝禀告。八弟徽宗皇帝一看到状元府送来的文本之后，徽宗皇帝马上命令八王千岁还有丞相李纲带领着朝中重臣到状元府里边前去吊唁。同时徽宗皇帝感觉到了，说这些有功之臣回朝奉旨完婚，竟敢有人胆大妄为闯进状元府里边杀死两个新娘子，这是实所未有的事情，责令武成兵马司开封府降伏县立即查办此案，而且让丞相李纲要亲自过问。丞相李纲和八王千岁带领着朝中的重臣就来到了状元府，到状元府来吊唁。这八千岁呀，对刘秀香不太熟悉，对这盖娇娘感情颇深，因为盖娇娘上前线的时候是八王千岁让他去的，八千岁曾经跟他许下过允诺，说你到前敌之后只要是立下了功回来，我就在皇帝面前保奏，我保你爹爹能够出监无罪。盖娇娘真就按照八千岁所说的去办了，在前敌上真就立了功了， 回来之后八千岁也真跟皇帝说了，皇帝正在思考酝酿当中，准备着要放金翅大鹏盖世英。恰恰在这个时候盖九娘死了，你说八千岁这心里边能不难过吗？他总觉得欠盖九娘的什么，所以八王千岁来到状元府，先看了看盖九娘的尸体。老王爷看到盖九娘死得如此凄惨，不免是老泪纵横啊。丞相李纲也都看了看，然后在灵前参拜。参拜完了，八王千岁和丞相李纲就来到了他们的雅轩之内。坐下之后，周景龙、阮英等小八义众位弟兄全都齐聚面前。八千岁就问他们，这两个人怎么死的，整个经过是怎么回事呢？于是周景龙跟阮英就从头的又给复述了一遍。说完了之后，八王千岁说，皇帝已经降旨了，责成开封府、降伏县还有武城兵马司要严办此案，限期捉拿杀人凶手。八王千岁说，这个事情皇帝还要让丞相过问，说明这个事情国家把他很重看，孤王啊，我也准备参与此事之内。周景龙说，王帝千岁，您怎么还参与此事之内？八王说，我要帮着你们一起破案，我让他们知道孤王对此事是如何的重看。八王说，我就问你们，你们说这个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会是什么人，能不能估计出一个八成来呢？阮英说，这个事儿估计不出来啊，我们破苍群山得罪的贼人太多了，苍群山漏网的贼寇究竟有多少，到现在我们心里边也不知道，很可能就是漏网之贼，但是漏网贼里边据我们所知没有长这模样的。按照他这个体貌特征，如果说全城传下命令，四城门紧闭，我们到处抓他，你们估计能怎么样？周景龙说，王帝千岁，这样的话恐怕能抓了很多冤枉人，他是长山羊胡子，您想这东京汴梁城里边长山羊胡子的老头得有多少，您能说把所有长山羊胡子的老头全都抓起来吗？都抓起来之后往哪儿放，监狱里边能盛得下吗？再说了，真要抓那么多老者，又牵到他们的家眷、他们的家属，他们一起会闹翻了天的，反而弄得整个京城不安。八王说，这也对呀，那么这个人你们估计他会在什么地方呢？阮英说，据我的估计呀，这个人他此次出现是逗我们弟兄几个来的，我们洞房花烛夜那天他原打算把三个新娘子都杀死，他用毒药毒死了盖九娘，杀死了我的妻子刘秀香，他又准备去杀陈清秋，但是陈清秋没被他杀，他们两个人打起来，因此他走了。这个人颇为狂妄，看来他是身怀绝技，我估计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边很可能他再次出现，还要到我们状元府里边来杀陈清秋来，或者是杀别的什么人。我估计他离不开东京，我们不妨在东京城内四处查找。八千岁说，好啊，我们怎么查找他呢？周景龙说，王爷，您可以让开封府和降伏县再加上武城兵马司，一个是官面明面查找，另一个让他们专办成便衣官员四处查找，我们小八义府里边众弟兄也可以出去化妆司法。八王说，好，这是个好主意，化妆司法，孤王我带头化妆司法。八王一说这句话，周景龙一听，哎，王爷，您可不能化妆司法，您是八千岁呀，您要是化妆司法走在大街之上，万一被谁把您认出来，您要有个闪失差错，我们可都担待不起。哦，八王说，我总觉得盖九娘这个孩子
他对我跟他说的话都非常相信。我保他爹爹出狱，他没见到，孤王心里边甚感内疚。他已经死了，我要为他报仇。我换了个死法，他们如果是真要找寻我，那我把自己就当作诱饵。我是诱饵，我要引鱼上钩。周廷龙说：“王爷，您这大诱饵谁敢用啊？王爷，您万万不能这样做。哦，孤王我意已定，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就开始上街，我化妆。”周廷龙说：“如果您要化妆的话，我们府里边众位弟兄都得化妆保护着您。”
那都可以。
王爷，您打算化妆成什么人呢？
八王说：“我化妆成什么人呢？孤王，我平素啊看过测字的书籍，我明天就扮成一个测字的算命先生，你们看如何？我要穿上一身平民便装啊，像不像个算命先生啊？”
王爷，那倒可以。